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先和讲讲 Donald Trump 上台的这几天他做了些什么事。他1月20号宣誓就职，今天呢到2月2号了，那有了这么一段时间。那么 Donald Trump 呢，到底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大家都比较清楚啊，他一上台就宣布了很多事。那么这些事情呢，完全都具有他强烈的个人色彩。他上台以后啊，他对美国的很多媒体非常不满意，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呢，这些媒体呢都是左翼的。左翼的媒体就追着他骂啊，找他的各种的隐私。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纽约时报啦，那另外还有这个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啦，这个全国的这个联通这个广播电台啦，还有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啦，那就是这个 NBC 啦。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政治报 Political 啊，我们经常讲这份报纸。这几个媒体包括了网络媒体，包括了这个电视媒体，包括新闻媒体，就是纸媒体。那么这些媒体呢，这多年以来对 Donald Trump 呢都非常不友好。那 Donald Trump 呢肯定对他们有一肚子火了。那么他怎么下手对付这些公司呢？他也没办法，因为美国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所以呢这些报社呢基本上都是有权讲他们想要讲的话。美国的报纸呢，你要看一看，那个右翼的还真少见，因为右翼的报纸没人看，那左翼的才有人看。越左的那个看的人呢，就是属于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越右翼呢就文化层次比较低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如果你做报纸做电台，你要偏到比较右的话，那就没有人听你，那要是偏到比较左呢，听的人就比较多。这个经年累月，现在美国的主要的媒体，只要我们能够看见听到和这样的媒体，基本上全部都是纸媒体、广播电视台，这个无线电的播音的电台，这些你只要听得见的，还有这个网络的新闻平台，你看得见的基本上都是左翼。那么特别我前面讲的这几个对他非常的不友好，所以他上台以后啊，马上就要把这些报纸呢给他一个报复。这个报复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美国呢有几个重要的政府建筑里面是长期有办公室给这个新闻媒体的，其中最重要就是五角大楼，就是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楼的是一个巨大的建筑，这个五角大楼的里面呢就有办公室给这些新闻媒体，这些新闻媒体呢就在里面几十年都在这个五角大楼里面上班啊，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从来没有想到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会不能用的。到了1月31号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媒体搬家。他并且来点了名，第一个纽约时报，第二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这个 radio, 第三个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NBC 的 news, 啊这个 news channel, 另外还有我经常引用的这个 political, 这个媒体的网页，都他们长期住在五角大楼。现在呢 ,1月30号要他们搬空。搬到什么时候呢？给他半个月的时间 ,2月14号之前要完全离开五角大楼。那这一点呢下手就很重了。那个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呢在网上都在骂这个 Donald Trump。那个其中呢我听到的最特别的就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是电台嘛。他的新闻台的发言人呢就说了，他说我们对这个决定觉得非常失望。他说我们已经在五角大楼办公室工作了几十年，那么你一上台说走就走，那大家说是不是 Donald Trump 以媒体为敌人呢？还不完全啊，他呢有一个原因，他说要他们走啊，他说呢这个是要让给别人，大家分配一下，因为美国的媒体很多，你不能说你就这四家媒体，纽约时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和 Political 这四个，你常年在五角大楼代表全美国的新闻，这不行的。我们呢要换，每年呢换四个不同的这个新闻， 入住这个五角大陆。哎，这讲起来很公平啊。那么这个呢交给谁呢？第一个交给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啊，第二个呢就是同一个美国的新闻网，叫做同一个美国 Same America， 这是一个新闻网。另外的那个 Breitbart 这个新闻网，还有 Huffington 那个邮报 Huffington Post 它的这个网站。那么这四个呢就取代老的四个，这四个呢我们看了一下都是偏中右啊，就是说我是右翼的总统，我上了台，那你们呢这些左翼的就搬出了五角大楼，我让几个不同的来。那么当然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说呢这个事情其实是公平的，就是给所有媒体一个公平的机会，让大家呢能够轮流的来白宫啊，来到五角大楼来这里访问，那就没有问题了。那么今天呢这是做的一个大动作，这个动作呢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这些媒体来说呢那就是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看纽约时报啊等等这些大的媒体都在讲这件事情，就 Donald Trump 呢搞个人报复。那 Donald Trump 就这么一个人他就做了。我们很长期以来呢就习惯一种思维，说 Donald Trump 上台啊他就注重国内，他不注重国际。那个看来情况不是这样。因为2月1号就是昨天 Donald Trump 呢已经宣布了他已经下命令对一个团伙的恐怖主义进行了这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团伙呢是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主义分子的团伙。这个团伙的领导人呢是来自非洲的索马里啊，这个穆斯林国家索马里的一个恐怖主义分子。他呢就在这个中东地区到处躲，经常呢去袭击目标，甚至打击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呢就通过各种方面的这个消息就锁定了这一群人。今天 Donald Trump 呢就要这个军队进行精确的空中的打击，结果今天军队打击了。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 X 平台上发明了这次袭击的行动，并且说这是成功的。那我讲讲 Donald Trump 这句话，他说今天早上啊，就是2月1号的早上，我下令对索马里的这个资深的 ISIS 的策划者和招募他所招募的其他的恐怖主义分子进行精确的军事空袭，那用空军用导弹打的。他说这些杀手呢都躲在一个山洞里面，那么这些人呢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构成了威胁，所以这次的空袭呢就是一个导弹打中了他们的洞穴，击毙了很多恐怖主义分子，并且呢没有伤害到平民。这个做法呢就说明了 Donald Trump 还是相当的关注这个国际的事情的啊，他上台做的很多事情都有意义的，关税加第二个呢打击恐怖主义分子。他并且呢在他的 X 这个平台上面就说了，我就说所有的这些威胁到美国人的组织，我发出了明确的信息，我们会找到你并且消灭你啊！这个就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加关税，大家呢就有一个说法，说美国增加关税啊，对三个国家，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墨西哥，还有一个是中国，这三个国家加关税，其中呢加拿大和墨西哥增加 25% 的关税，中国的所有商品增加 10% 的关税。那中国的商品呢有一些已经加了关税，那在那个关税的基础上再加 10%， 但大部分中国进入美国产品的关税差不多很低很低，那么第一次也增加了关税。这个呢引发了美国这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三国的非常的不满，并且提出了反制。那么当然这件事情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就是引爆这个贸易战了，这个肯定是一个结果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为什么 Donald Trump 要提高这些国家的关税呢？他当然觉得有一点啊，你们买的美国产品少，我们买你的原料多，那么这个呢实施的美国的利益受到影响，那么如果你们不增大美国产品的进口，那我们的关税就要增加。这个 Donald Trump 有一个特性，他是不管是敌对的国家还是盟国，他一律动手，这是他一个特性。 他不像上一任的 Joe Biden 是分清这个自己的盟友还是敌国的，他对这个欧盟，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和美国亲近的国家，他是放得非常松的。但是呢 ，Donald Trump 上台，他完全不是这么人，就完全打。他呢有几个目的，他首先第一个就是用关税为手段打击很多东西。第一个要打击的就是芬太尼贩运。这个芬太尼啊，前几天给大家专门讲的一个节目，芬太尼就是一种这个止痛药，它变成了一种致幻剂，那个造成很多美国人的死亡。那么这个芬太尼呢，主要是在墨西哥做的，而这个原料呢，是从这个中国大陆运到墨西哥的，所以呢就要打击他呢，就发誓要把芬太尼这个在美国贩运的要把它打到零，这个不容易啊。第二个，他要打击非法移民的手段，因为墨西哥你让那么多非法移民通过你的国家进入美国，这个不合理啊，我给你加关税。那么当然呢 Donald Trump 的最终的目的是美国优先啊，美国放在第一个优先的地位啊，这也就是保护主义啊，这个他的升级了。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个墨西哥的有很多行业受到最大的关税的冲击，因为墨西哥呢这个国内有这个汽车电子设备的行业在生产，大家说墨西哥那么落后的国家怎么会有电子和汽车这么高级的行业呢？这是中国在那里设的厂，中国在墨西哥的很多所谓的加工区在大量制造这些东西，中国的这些厂商都非常聪明，因为如果在中国出口到美国呢，容易受到这种针对性的关税，如果把零部件运到墨西哥，在墨西哥装加工，然后从墨西哥运到美国，这个等于零关税。所以这一点呢，墨西哥是受到最大的打击，因为一下子生成 25% 的关税。那么对加拿大来说呢，影响的最大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矿物的加工业，因为有大量的这个矿物要在加拿大加工，美国自己不加工，因为加工矿业的过程会造成环境的污染，美国呢把这个任务呢丢在加拿大，那加拿大的矿业进入美国，美国呢把这些矿物呢再加工成各种各样有用的东西，现在呢加拿大的矿物加工的产业会有同样的风险呢。墨西哥是汽车和电子设备，加拿大是矿物的加工，在美国呢有很多行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对外面税一加，美国这行业就会影响。第一个，美国农业会受影响，美国的渔业会受到影响，美国的金属制造业会受到影响，美国的汽车生产业也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各种的原因大家自己去思询，比较复杂。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一般的公司怎么办呢？我想大部分的公司呢，就是把这个价格转嫁给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我卖给你的东西，因为我进口税增加了，我就加钱，所以这又会导致美国的很多东西的价格会上涨。那么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公司呢会能够维持市场，保持价格不增，那就自行吸收关税成本，那也就是说自己少赚点钱。还有些公司呢就觉得，如果这大家都这么贵，那我还卖这么贵，那就不行了，那就被迫有些供应商呢就要想办法降低价格，因为供应商是供给这个制造业，制造业说我不行，我不要你的产品了，这个供应商呢也会降低价格，所以呢价格呢就让供应商去承担。所以呢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连锁的反应，它最后反应呢就是导致美国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这个影响。我们说通货膨胀大概会反映在什么样的物价上呢？两类啊，一个是非耐用品，还有一个叫耐用品啊。这个耐用品的英文叫 durable goods， durable 就是耐用的， goods 就是产品。那么非耐用性的产品呢叫 non-durable goods， 这是两种啊。那个什么叫做非耐用性产品受到影响呢？那就是比方说我们平时吃的食品价格呢会受到影响。第二个，一些日用百货，手巾纸啊，卫生纸啊，这些等等，洗澡液啊等等，这些杂货也会受到影响。美国呢会受到影响呢，就从墨西哥进口的比较多的东西，像这个 avocado 啊，这个牛油果，这个呢大部分是来自墨西哥。 在关税生效以后几周呢，如果大家还想吃这个牛油果的价格呢就会上涨，还有好多东西呢也会上涨，比方来自墨西哥的黄瓜、番茄，还有来自加拿大的樱桃，来自墨西哥的龙舌兰酒，还有来自加拿大的枫糖浆的价格呢都会急增，就是因为它的税收增加了，它只能放在这个产品上面，所以大家去买呢那就会贵很多。那么这个呢，当然呢，美国这是第一次对中国商品全面增加 10% 的关税，那这个里面中国出口的这个商品呢的种类就非常的多。那么其中有一项会受到大家的注意的就是手机的价格，但是说美国手机不都苹果手机这种为主吗？对的，但美国的手机呢一多半在中国大陆去装的，那么从中国大陆做的苹果手机上面一定有中国制造这几个字，那么如果这样呢它就征收税，现在只有 10% 的关税，但是手机的价格呢会上涨。那么我们记得上一任的这个 Donald Trump 是2017年到2020年吧，他在他第一任期就已经对中国的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啊，就是课重税，但是那一次没有波及到智能手机，这一次呢智能手机也波及了，因为是所有的这个外国进口的产品，中国进口产品都加 10% 的关税，所以手机呢也高。还有呢就是玩具，这个美国的现在市场上的玩具 80% 的都是中国制造的，美国自己大部分都不做玩具，因为玩具的这个利润低，并且呢小东西美国都不想做。那么现在呢这个价格就会高涨 ,80% 的玩具都会涨价啊，这个美国恐怕要逐步的改路了。那我们举个例子啊，美国每年销售100万辆的这种玩具的卡车啊，这玩具啊就是 Tonka 啊，这个玩具车呢是全部来自中国，100%的 Tonka 是来自中国的。那么现在卖呢是29.99啊，也就是30块钱美金一台。那么涨价以后呢要达到34.99，就35块钱了，由30块钱涨到35块钱，涨5块钱。所以通卡车父母买给子女那么还是会买的，那不会不买，但是价格呢就会上升。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那个 Donald Trump 讲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是一大堆的。那大家说这个关税对中国有哪个几个方面会有些影响呢？第一个影响比较多的就是对那个800美元以下的包裹这个要设关税。那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公司卖给美国的东西呢是找了这么一个漏洞啊，这个中国公司很多了，就是找的这种800块钱以下的邮寄包裹是零关税，就从邮局就寄过来了，这种东西里面的利润大。我们知道这个叫做小额豁免规则，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部说的。那么中国的几家公司呢就通过这个小额豁免规则，就像中国美国的这些消费者呢卖这个中国制造的产品。那么这一年2024年用这个小额豁免规则进入美国的货物有多少件呢？14亿件，美国一共3亿人，14亿件，一个人用3件，那就有这么多的这个量。那么这个2024年的美国小额的进入美国的这个豁免规则的关税的这个产品啊，是比2022年高了2倍。这其中呢有 Temu， 有这个 Shein 啊，喜鹰，那个这个都很大。那么喜鹰呢是卖衣服的，那么这些后面的背后是一些大的公司，像阿里巴巴了、京东了，都是通过这些公司向美国呢倾销这种廉价的物品。那么其中呢最大的影响是 Temu 和 Shein。 那个我们知道这个 Temu 呢是拼多多的海外版，另外一个呢就是专门做时尚的 Shein， 这家公司是线上的零售商，专门打美国这个市场。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购物者和美国公司从这个漏洞 那么进口了大概480亿美元的货物，也就是说美国所小额豁免800块钱以下，那两件衣服邮进来不要多少钱，那就免关税。所以呢，这个一年就丢掉了大概几，去年的头九个月，现在看到的是480亿美元的货物。如果去年一年，我估计600亿到700亿是肯定有的。这个漏洞呢，现在完全要堵死。那这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 Donald Trump 真是一个商人，他算得非常的清楚。就这些事情呢， Joe Biden 他恐怕看不见就把这个做到了。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对中国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影响的。美国有很多的产品，我们觉得100%的是美国人做的，那其实不是的。像牛仔裤，包括牛仔裤的牛仔布 Denim，这些基本上全部在中国做的。还有我们一种最想不到的，就是美国的皮靴。美国的牛仔不穿一种高筒的皮靴吗？上面有时经常呢还绣上了一些这个特别的图案，这个绝对是美国的这个风格。所以我们觉得这种这么漂亮的这个中皮的皮靴，那绝对是美国做的，其实不是，全部是在中国做的。这个我们做这个牛皮靴这样公司嘛，就在江苏省的南部啊，在江苏南部呢，就是这是属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啊，长江三角洲这个占的上海、浙江、江苏这三个地区。那么其中江苏和浙江呢，有大量的这个制造工厂，什么东西都做，从玩具到手机到这个我们讲今天讲的这个牛皮靴。那么这些厂商呢，有很多人呢，基本上呢都是台湾人，台湾人呢带到生意来建工厂在这里做，然后呢本地人呢也学会了这一套，然后直接和美国这个供应商呢打交道，然后呢就把工厂呢就做在这个地区，大量的出口。那么 Donald Trump 呢现在已经开始呢就说要打这个贸易战了。那么我们相信呢这场贸易战肯定有很多的企业受到影响的，因为有很多比方说运动品牌，它基本上100%都在中国做的。这外国的运动品牌，这个像 Nike 啊、 Adidas 啊，还有 Puma， 这些大型的外国运动品牌呢，现在都从中国呢移到了越南。中国自己的企业也正在调整它的供应链，那个所以这个方面呢是现在大家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啊。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做皮靴的，做牛仔皮靴的公司就是江苏的南部。那么这个江苏南部的这个皮靴厂呢，这个帮美国做的火红的时候，19年以前呢是500员工在做皮鞋，每天呢通过流水线缝制啊、剪皮啊，最后绣花呀、装上铁根啊，最后包装啊，运到美国，完全是美国品牌在买过卖，美国卖。到了2025年的1月份，我们今天看到消息，就是说这家工厂呢还在运营500人，但是现在呢变成只有200人了，估计呢还要进一步的萎缩。那么这个我今天看见照片上这个工厂啊，这个流水线基本上都空空荡荡，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工厂呢是从美国进口牛皮，在中国按照美国的设计加工成皮靴，有各种的零配件，然后又出口到美国，这个大概就是基本的这个情况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中国为什么会变成全球顶级的制造业的国家呢？有两样东西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要全球没有国家能够和它比。第一个就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规模扩大。中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无论在珠三角、长三角，在这个天津和北京，这个京津这个地区啊，就是包括河北省这个地区，这第三个三角，第四个呢就成渝地区，就是四川这个和重庆之间的这个地区，这四个地区是承担了差不多全球的制造业的一半以上，就在这个地方做的。那么中国呢有大量的农村呢现在种田的人少，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呢集中在城市里面，就是参与这种密集型的劳动的产业，这个是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 另外呢，中国呢完成了一条无与伦比的世界最好的供应链，就什么东西都能够做，从最小的这些什么信纸、信封、这个圆珠笔，一直到最复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比方说智能手机，中国呢都有供应链，什么样的插头、什么样的开关、什么样的这个电扇，它都能够找到，它变成一条龙。这一切呢，不是说印度想拿就拿得到的，这要通过很多年的这个发展。中国从这个80年代开始发展这样的制造业，一直发展到2000年以后，中国逐步趋于成熟，到2010年中国是世界第一的。然后中国很快呢就希望能够独占全球了，就提出了这个2025的这个计划，那个计划呢就是2025年中国在全球呢要压倒所有的国家。这个呢也就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牛仔靴的工厂。这个 Donald Trump 当然呢他对这个事情是比较清楚的。他呢对很多东西他有感觉，但是他要一步步的做。那么第一个就是美国很早就已经比较小心的，就中国的这种比较具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比方说这个手机，但是由于中国做的手机这个没有国家能够替代，那个苹果公司也没有能够说把郑州的几十万人的工厂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呢在疫情期间又拖了几年。在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他呢就已经推行了贸易战，但是只是选择性的商品。到了这个 Joe Biden 的任期呢，他也在想办法要摆脱和中国的这个贸易的依赖的关系。那么那个 Joe Biden 呢依然维持了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的这些政策，那么一直呢施行到现在。现在 Donald Trump 呢又第二任又回来了，那么他呢开始继续的想办法要扩大这个关税的武器。事实上欧盟呢也对中国的电动车要增加了关税，他说呢中国生产的过多的电动车得到国家补贴的这个支持。 Donald Trump 呢就一直又说中国是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使得外国的竞争者呢处于劣势，现在都感觉到，但感觉得到但你能不能做呢就比较困难。那么这个困难呢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这个呢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增加关税的这几个说法了。这几个说法能够有多大的效能呢？我呢就还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呢就会从这个所谓的产品慢慢的会蔓延到一种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呢谁都打不起。我这几天呢这个因为这个过年这段时间呢我到这个欧洲啊来看一看，我也是休息一下，因为在大学里面关了很久，所以呢到法国到德国啊到比利时到荷兰。我呢自己呢作为一个做设计做艺术的比较多的时间还是看博物馆，也看看城市的建造。那么心里呢其实也都知道这个美国现在和中国呢就进入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阶段，虽然现在在过农历的新年，但这个事情呢不可轻松，所以我也挺注意这个之间的贸易的这些关系。那么在欧洲呢我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欧洲街上有多少这个中国制造的电动车，那但我看来看去呢不多。我今天是在德国的这个靠近莱茵河的一个小地方啊，我早上是过了莱茵河到对面有个城市叫 Borpott 是一个古城，那个古城很具有德国意义，那个城里面基本上没有其他种族的人，都是德国人啊。那个城市的据说文明呢13000年就已经发现有人类活动的遗址啊，找到了人类的骨骸，也找到了这个他们早期做的陶器。那么这个地方应该非常代表德国了。靠近莱茵河边呢就有一个这个很大的停车场。这个地方夏天呢就人山人海的一个旅游区嘛，看莱茵河有河船。那么我在这里呢我看了一下在街上的车，我还挺注意的。发觉 Borpott 这个城里面呢我一辆中国的电动车都还没有看见。看见大概有2-3台特斯拉。那么但是呢有些惊异发现呢有好多的美国福特公司做的汽车。这个车呢和美国看的福特还不太一样。它呢 版本比较小，就适合欧洲的，并且呢，我发觉很多德国人开美国的福特车呢，开得很自在。我估计美国福特车呢，在德国呢，价格呢也不贵啊，不贵。那么按照价格来比，这个电动车进入德国，那可能呢，如果不以关税作为抵抗的话，电动车一下就横扫德国了。不过在德国看了一下，那个德国的路况跟美国就不太一样，山多河多，弯弯曲曲，窄路。那个并且呢，德国的速度也很奇怪，经常呢都是不限速的。那么但是有些时候突然间会降到120公里、100公里、70公里、50公里，还有30公里，如果进了村都会有这样的。在这种过程里面，对车的要求很多，而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充电桩的数量是不多的。也就是说，中国电动车要进入整个进入欧盟呢，这个恐怕还有一定困难。特别像德国这样的汽车大国，对于中国的汽车进入美国呢，恐怕还是非常的警惕的。那当然现在大家说今年这个中国卖了很多车给欧盟国家，那我估计卖的比较多的估计是欧盟东部的那些国家，像匈牙利啊那些国家，斯洛伐克可能买的多一点，起码在荷兰、在比利时、在法国、在德国，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见这个中国的电动车，估计的数量还是非常的有限。欧盟呢现在也非常警惕。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